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本周啊，我们已经正式开启了2023年的报税季。今年的报税和往年有什么不同？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又有什么样的福利和税收抵免可以使用呢？为此，我们今天为您请来了国税局的华语新闻发言人路易斯陈，请他呢来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路易斯，你好。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首先请路易斯来跟我们讲讲吧。今年报税开始了啊，有没有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
有，听众朋友们可能还记得啊，去年我们有好多的信函是国税局发出的，比如说呢，这个纾困金退税额和经济影响补助金，您就会收到6475号信函。然后呢，如果是有这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朋友呢，您可能也收到了6419号信函。那么这些呢，您在今年都不会收到，这是第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然后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2022年报税为2021年报税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说，收到的失业补助金它是不需要纳税的，但是呢，2023年为2022年报税的时候呢，它是需要纳税的。然后今年呢，我们这个国税局还增配了很多人手，能够进行一些在线的帮助呀，还有这个面对面的服务呀，都是我们跟以往所不同的一些地方。
那我想很多朋友有时候在报税的时候确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像有国税局的专业人士帮助是更好的，那怎么样能够获取这样的帮助呢？
这一个呢，就是找这个税务专业人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师。那我们就是国税局认可的税务专业人士呢，他可能就是说包含的范围还要更广一点。那我们就现在就暂时先把它定为就是大家都去找的这个通常所说的会计师。那他们就是大家要记得找的时候呢，你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具有资质，是不是我们国税局认可的，然后呢，他是不是有一个 PTIN 的一个号码，就是 P 就是它代表的是 professional， 就是国税局认可的一个代报税人号码。另外一个呢，大家在注意的时候要注意找这个代报税人的时候呢，要谨防一些骗局。比如说他说 OK， 你把你的这个退税先存到我的账户，我然后再给你，或者是说呢，他所收取的服务费说哦，你的退税多少我按照百分比来算，那些呢都是属于这个骗局的一种，大家需要警惕。第二个类型大家可以寻找的呢，就是有一个叫老年人税务辅导，这两项呢都是这个国税局和下面合作的一个两个免费的项目。老年人税务辅导呢是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咨询服务，这是都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免费报税服务是对于这个英文有障碍的人，它是提供一个免税服报税服务。那么这两个服务点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面啊寻找到的，然后只要输入您周围的这个邮政编码，就可以找到离您最近的一个服务点。那第三个呢，也可以在这个线上进行自己进行报税。那我们国税局呢推出了一个叫免费报税软件，那在这个软件上面呢，如果您的收入是低于一定的水平，那整个报税都是免费的。它同时呢还提供了一种可填写式表格，那这个是无论收入多少的人士，他都可以自己在线免费的进行填写。所以说呢，进行报税有以上这三种方式。
太好了。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去选择线上的或者是一些免费的服务啊。如果是老年人您觉得很不方便哈，年长者也可以去在 IRS 的官网上查询距离您最近的哈，能够给予您指导和帮助您报税的地方。那么除了刚才这些基本的信息之外，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关心哈，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税收抵免这样的项目我们可以申请呢？
今年我们就是非常要大力推广的就是一个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这个福利优惠呢，其实是很多人他都是有这个资格可以获取的。但是呢，就是 从我们以往的数据来看，至少有20%可以获取，但是有资格获取的人，但是他们呢并不知道，没有去申领。那么关于这个具体的申领的资格，可也是可以在我们国税局的官网上面找到。比如说那个没有受抚养人的最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为560元，那么他的年收入是为16480元的申报者，或者是已婚联合申报为22610元的这个申报者，那么他们都是有资格领取的。那他当中的一些就是说这个数据啊资格啊，他就是稍微有点复杂，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大家都可以找到，就是一定不要忘记申领这一项，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有资格领取的福利优惠。
嗯，好的，好，谢谢您的提醒啊，尤其对于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来说呢，这样的一个税收抵免也是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哈。那么另外我想很多有家庭也这个有孩子的朋友会关心那个 Child Tax Credit 啊，那之前在疫情期间这部分的这个税收抵免还蛮多的啊，那今年依然是同样的情况吗？还是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今年是大家都知道它已经不是预付了，但是呢它是跟这个还是很多人是有子女有合格子女的人都还是可以领取的，在报税的时候。他今年呢还有一个扩大的这个资格，所以说呢也是要向您的代报税人或者是到我们官网上面去查询您是不是有资格领取这一项福利。
嗯，好的，唯一的差别就是不是在预付了哈，这一点也是经由路易斯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下的哈。那另外你也知道我们海外华人哈，很多有的在自己的母国呀，无论是中国香港还是台湾哈，都有一些这个资产，那么对于海外资产的申报国税局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您想要提醒让我们注意的吗？
这个呢是国税局经常就是到这个截止时期的时候会提醒美国公民啊、税法定居民以及任何境内的实体法人要提交年度国外银行和金融账户报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FBAR。 它就是有两个日期，一个通常是4月15号为截止日期，还有个延长日期为10月15号。但是呢报告这个海外账户不要跟这个报税在一起进行，因为他们是两个分开进行的，您需要填不同的表格并进行申报。
嗯 ，OK， 那这个我想很多朋友搞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一个是申报的门槛，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申报是代表着一定会缴税吗？有些人会有一些犹豫哈，所以您能不能就这个问题澄清一下呢？
我们是2021年日定年内任何时候所有国外金融账户的总价值超过1万美元的，就是个人都必须进行申报，个人或者是实体进行申报。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要求就是仅限于申报。
嗯，这个海外的资产并不是说有纳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吧？只是通知国税局，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可以。
嗯，好的，好，谢谢您的解释哈。那确实大家有的时候因为觉得哎，我这是在原来的国家的呀，有些人就会忘记哈，甚至是忽略这部分的申报。那如果没有做的话，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可能会有罚款，这都是就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嗯，
有些是民事处罚，有些是刑事处罚。
哦，所以大家就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哈。那也在这个时候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有海外资产啊，在过去一年当中如果有超过10000美金的任何海外账户哈资产，都需要向国税局进行申报。好，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一直有说国税局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在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超过一定金额的交易也需要报税哈，现在是这样吗？
你们听说的这个要求是600美元，对吧？去年呢，就是说2022年这个日历年，国税局呢把它推迟为作为一个过渡年，也就是说呢，它的门槛就是600元的这个门槛是今年您在为去年报税的时候是不用这个进行申报的。那今年就是申报给去年报税的时候申报的，它的一个具体的要求还是说总交易超过200笔，总金额超过20000美元，然后这个时候呢还需要报告109K 报告门槛。
嗯，好，我想这个数额还蛮庞大的哈，或者说这个交易的频繁度还蛮高的，可能普通人不一定会达到，但如果您有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门槛的话呢，那还是要按照规定哈向国税局申报。好，那么其实我还想到有些听众朋友在过去的这个热线当中也有向我们提问啊，就说有时候不小心自己报税的时候弄错了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您有什么建议呢？
嗯，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在线进行申报，首先呢就是最好是不要犯错，因为这个如果犯错纠错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那您收到退税的时间就会延迟。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在线申报，因为在线申报的时候呢它会就是这个系统会这个给您很多提示，这样呢就会避免很多的这个人为的错误。在线申报同时呢，如果您有银行账户提供给这个国税局的话，那就是使用一个叫做金转账直接支付，就是我们英文所称的direct deposit。然后这样的话呢，您就会在21天内收到这个退税。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最有效、最能够最快的一个收到退税的途径。那如果犯错的话呢，您就是必须要再填写一张表格，然后继续就是说对上一个这个报表啊进行纠错。
哦，那这个表格的更正的填写是不是也能在国税局官网查询到呢？
对，可以。然后这个具体的信息的话，我回头再这个查一下，然后告诉您可以在哪里找到。
嗯，好，没问题哈，谢谢路易斯。好，那今天我想要提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哈，您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尽早报税，然后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进行在线报税，使用金转账直接付款，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收到您的退税。同时呢就是如果您需要代报税人的话呢，要找一些符合资质的代报税人啊。就是祝大家都平安的、愉快的度过报税季。
嗯，好，非常谢谢路易斯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解答了大家通常哈对于在报税季有关的一些问题。那再次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